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瑞士德语区法伦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与同修的修炼环境，共同精进，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瑞士的大法弟子。我两岁的时候，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也随妈妈得法。我记得上小学时，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每天放学后学法、练功、发正念。在妈妈的帮助和慈悲的师父的加持下，我有幸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将宝贵的大法法理刻在心中。可是，在常人社会的影响下，加上我正念不足，不够坚定，我在修炼上放松了，我不再乖乖听妈妈的话，学法、练功也越来越少了。尽管我内心从未放弃过大法，也从未明确放弃修炼，但回首少女时代，那时的我根本谈不上坚定地修炼过。我偶尔学学法、练练功，每次都让我感觉很好，但次数少之又少。我接受了越来越多的流行文化，如来自电影、电视和其他来自网络的负面因素。我感到这一切像在我心中筑起了一堵墙，封锁着我，让我越来越难去学法、练功和发正念。我与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是青梅竹马，他也是在大法法光的沐浴下长大，只是后来不再修炼了。尽管如此，他知道并相信大法真善人好。我相信儿时从大法中学到的正法理帮助我们相处融洽，从中我们知道如何做个好人，知道为人诚实和向内找的法理，这一切带给我们和睦的生活。但是在我们交往的初期，我还没有认真修炼。第一部分，唤醒返本归真的心愿。我非常幸运，出生在一个有许多大法弟子的家庭，生活环境中也有很多了解大法或者修炼大法的朋友。大约两年前，我重新开始加强学法练功，我想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是什么让我重新走回大法修炼的。在那段懈怠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忘记大法的原则和对大法的信仰，我内心也从未想过要放弃修炼，但后来想起，我那时根本算不上一个真正堂堂正正的修炼者，因为我没有精进修炼。我想，师父看到了，我在清醒时，内心是希望能够重新走回修炼的，因此，帮助我走回坚定实修的路。回想起来，我记得是和大法弟子的谈话让我清醒过来，记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我来在世上的原因。比如，我记得在瑞典武术训练营的时候，我和武术学校的一位同学聊天，他也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与我谈起在大法中修炼的体会。我告诉他说，我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因此目前我并没有真正的在修炼。他说他也有不正的事，但他还是会一步一步努力地跟上修炼，同化大法。通过那次的交流和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体悟到，当我们想要重新开始修炼或要精进起来时，如果遇到困难，循序渐进的小步前行也是非常重要的。想要在一夜之间就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会让人感到压力很大。所以，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力气一下子把你的执着心和欲望都去掉，那么小步走，继续做得更好，也是可以的。以我的经验，法能给我们力量和智慧，让我们在未来做得越来越好。我也记得和我公公的兄弟的一次交流，他帮助我明白了，在大法中修炼就是我内心最深处的心愿。他告诉我说，在大法中修炼对他意味着什么。通过与他和其他同修交流，我越来越清醒了。他们帮助我理清了思想中这花花世界牵绊带来的盲目与迷茫。我的家人对我的帮助也非常珍贵，只是我们有时宁愿把外人的想法更当回事，而不愿听取家人的建议。特别是我家人的正念也帮助清除了那些阻碍我真正修炼的负面生命。这些经历让我看到大法弟子的言行有着怎样的力量。我记得看过一部影片，讲述的是我们和众多的神如何随师父下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影片中的一个场景是，我们下世前相互拜托，如果有谁在人世的物欲横流中迷失，请一定帮忙提醒他找到返回家园的路。那部影片叫做《永恒的诗篇》。在这里，我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同修们的帮助，使我重新想起我的回归路。有时，我的妈妈和她的丈夫也会和我谈论修炼，这让我时常感到不快。我不想听他们告诉我哪里做得不好，我也害怕被他们提醒时间不多了之类的话。我想谈论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也不轻松，但是那些话非常清晰。如今我也意识到，当时的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警钟。有一天晚上，我非常害怕，我记得妈妈刚提醒我时间不多了的话，那之后夜晚打雷了，我很害怕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再也没有时间了。我痛哭流涕，感到十分恐惧。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一定要好好利用时间，不再浪费时间。我想恐慌是不太好的，但我这个经历如同棒喝和警钟帮助到了我。两年前我结婚了，我认为这也是让我重新堂堂正正修炼的重要一步。随着学法越多，越多地了解神给人留下的传统理念，我就越意识到维持一种正统的夫妻关系是多么的重要。结婚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宁静、正气与祥和。第二部分，定期与当地同修练功学法。婚后，我与一位同修相约一起练功，他通常在周五参加妈妈家的集体学法练功，他住得离我很近，我们约起来比较方便。起初，我们是每周末有一天一起在户外练功，和同修一起练功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和他有约在先，我不大会放纵自己的执着。以前我总是想独自完成所有的事，我认为我必须足够强大，也想要自己精进起来，但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不太自律，不会规划，容易受干扰，也很难早起。我意识到和他还有其他同修一起的练功学法，对我们大家来说帮助都非常大，也非常珍贵。大家互相帮助，共同精进，一起克服困难。渐渐的，我与同修见面更多了，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现在我们每个工作日早上都会一起学法，有时间的话也会一起练功和发正念。同修帮助我坚持下去，他每天早上来到我家，这样我可以更好地放下对睡觉和安逸心的执着。 通常我们先一起学法，吃过早饭后再练功。以前我总是感到有阻力不让我练功，而且会感到头晕。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练功和练功前先吃过早饭，我感觉好多了。吃早饭时，我们可以稍作交流，聊聊最近的修炼心得和自己的执着。我们偶尔也会一起发正念，清除目前修炼中的干扰。我们也不是总能一下子完成所有的事，当我们意识到有所放松了，也会特别安排时间交流一下，重新安排好时间，互相提醒我们的目标，这样我们又会做得好一些。我们这个练功点让我受益匪浅，因为我拿出固定的时间修炼，我的正念更强了，法也给了我更大的力量，让我更坚定。以前我早上状态不好，学法会犯困，甚至睡过去。为了战胜疲倦，保持清醒，我就站起来，或者换成一个能让身体紧绷的姿势，一段时间后便有所改善了。现在我学法时已经很少会犯困了。有时我也会和妈妈或者妹妹打电话学法，我感到通过我们的互相帮助，我们可以更精进的学法，同化法。我希望自己将来可以做得更好，即便独自一个人也可以学法和练功。我不想总是依赖其他同修，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多学法练功。有时我也会和丈夫一起读法，他偶尔也会主动问我要不要一起打坐，这样来帮助我。对于我做的与大法相关的事，他总是很理解。我还可以和他说说我的执着和修炼体会，因为他也读过转法轮，能够理解我。以前我还不太敢这样，但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也可以和他探讨，所以我就真的开始这么做了。我很庆幸在家里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想法，反思自己的修炼。我也很开心，自从我开始和同修一起定期练功后，丈夫就戒了烟。我相信是师父和我们的修炼之场帮助了他。我还希望可以清除执着于睡觉和求安逸的心，早上能更早起床。在这一点上，我还有待提高。我也想更加自律，更好地安排时间，但我意识到，我不必勉强自己马上做到，独自一人搞定所有事情。我的理解是，师父为我们留下这样的修炼形式，与学法小组中的同修一起修炼，共同提高，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通过自己的经历，我意识到与其他同修的相互支持是多么大的帮助，我对此非常感激。当然，我也想变得更强，尽快提高。我得到一个电话，前不久，那位和我一起早起练功的同修家失火了。我想，这对我是个警钟，我不能太依赖别人。第三部分，现代设备与网络的恶劣影响。我有一个很大的执着，就是对电影、电视、社交媒体和网络的执着。很遗憾，目前我仍在这上面浪费了大量时间。有时我一连几天，每天花几个小时观看视频或其他不相关的内容，那里充斥着人情、不良信息、欲望和不道德的内容。过后我感到很不舒服，还失去了大把的时间，让我无法完成日常工作，因此也给常人留下了不可靠的坏印象。在我所参与的大法项目中拖后腿，或者完全帮不上忙。尽管我每天早上和同修学法，但那之后我又去看这些内容，我感到他们就像减速器一样， 又把我向下拉。我和妈妈交流了这件事，妈妈说，我这就像是开车的时候，同时踩油门和刹车。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它背后隐藏着一个很不好的生命，一直在吸取我的精力，对我造成很大的干扰，使我无法保持正念，做好该做的事情。我理解，这也是造成我睡眠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前段时间，我每天能睡上10到12个小时，醒来后还是不怎么精神。针对学员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讲法。弟子，长期形成的思维和性格是旧势力安排的吗？对学法形成很大干扰，怎样彻底摆脱这种干扰？师父，人的思维、想法、脑子中形成的各种观念，都是你长期在社会中接触各种事情过程中形成的。年岁越大，积累的越多。中国大陆不好的现象，现在是越来越多，你看的也越来越多。人家说中国大陆的孩子跟国外的孩子特别不一样，大陆出来的孩子什么都懂又奸猾。是啊，那个社会什么坏事都表现出来了，报纸、媒体、人的行为说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底线，小孩脑子灌的不该有的东西就多，就比国外孩子多，他也就成熟得多。什么东西灌进人的思想里就存在那了。人是有记忆的，说是记忆，这讲起来好像都是观念而已，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人讲话的时候，对你讲一个什么道理的时候，或者是要说服你的时候，呱呱呱，一个劲往你脑袋里灌，就真的是向你扔东西。有的人很生气，不断的反对，就是不断的在排斥。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我们讲话本着正念，随着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可是常人在社会中形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进入人体它就会左右人。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我现在下定决心要去掉这个执着，我开始写下自己的习惯，并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除周末外，我每天只花半个小时在智能手机上，不再看电视上的电影或连续剧。我现在发现，我是能够完成这么多活，并能更好地度过一天的。电视一直关着，虽然我在智能手机方面还无法完成目标，因为我也需要它来进行沟通和工作，但我也少看社交媒体和其他不良内容了。我能感觉到这样做对我的日常工作帮助很大。目前我只坚持了几天，但我要更加努力，最终清除这个邪魔。我妹妹也有和我类似的困扰，我们常常因此感到十分沮丧。妈妈为此把我们带到山里一个星期，我正是在那里写我的心得体会，和妈妈一起学法练功。白天，我们在山间散步，或者做一些其他积极的活动。晚上，我们把手机设成飞行模式，这样，我在入睡前就不看手机了。在此之前，我常会这样。刚开始时，我很难入睡，非常不安， 还做噩梦，但我感觉到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一个不好的生命利用这些装置和网络在消耗我的精力，它在挣扎着，不想被销毁。在山里的那段时间非常有成效，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平静。我悟到，当我们在个人修炼上遇到问题时，也可以偶尔特别花时间来关注自己的个人修炼。我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该做的，并更好地在讲真相中发挥能力，也可以对人起到好的作用。我还发现，要做好我们在修炼和日常生活中该做的事情，做好规划，有一个专注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第四部分，在瑞士大组中的修炼。小的时候，我全家都参加瑞士大组的活动，后来我们搬去捷克住了一年半，在搬回瑞士后，我们已经与瑞士大组失去了联系。那段时间我修炼也不怎么精进。几年前，由于不同的悟法，我妈妈和她丈夫在参加瑞士大组上也遇到了矛盾磨难，我因此对其他同修产生了负面想法。后来矛盾解开了，他们重新回到了大组中，我想之前发生的一定又是魔的干扰。通过这段经历，我们都有了新的体悟，也认识到了执着。一天，我考虑着参加瑞士大组学法活动，问了一下是否可以将我加入邮件组。从前，我都是随家人一起参加活动，现在我长大了，我想我也可以独自参与更多。虽然，由于以往的经历，我对同修有些抵触，但我还是努力去掉这些负面情绪，看同修好的方面。我被加入了邮件组，这样就可以知道一些活动和一些话题的信息。现在，我又可以去参加信息日活动了。我也去参加了几次瑞士大组的集体学法。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强的抵触情绪，是由负面的生命想要阻碍我加入到同修们有善念正念的环境中。我同时也感受到它在渐渐消逝，我能够渐渐放弃那些冒出来的观念和执着。参加集体学法后，我感到更加清醒轻松。我理解，我们有很强大的力量，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能够清除不好的生命和干扰，也能做好救人的项目。什么都无法干扰我们，除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正念，就会让不好的生命在我们的空间场钻空子，他们就会通过我们的执着操控我们。所以，经常清理自己，提高上来，并互相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这种心态有助于整体配合，而作为一个整体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对同修，对常人都好。我想，正因为我们都是修炼者，我们应该注意如何对待彼此。我希望我们今后在瑞士能更好的合作，努力放下更多的观念和执着，更好的配合。第五部分，结语。我看到有一些年轻同修也是在十几岁时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并迷失在人世间的潮流中。我希望或许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帮助和鼓励他们及其他同修再次精进起来。我认为可以从一小步开始，并在未来继续做得更好。我还悟到大法弟子的环境是多么珍贵，多么强大。我决定参加更多的集体学法，更好地与同修形成整体，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非常感谢同修们多年来的善意相助。我要走好最后的路，谢谢尊敬的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 谢谢尊敬的师父，谢谢同修们。
请听2021年瑞士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救度众生中升华，电话讲真相劝三退的体会，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瑞士法轮功学员，今年80多岁了，今天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我在用电话讲真相救人中的修炼体会。自2020年3月中旬起，我开始通过拨打电话救中国人。第一部分，电话救人中提高心性。除周末集体练功外，我每天拨打30个电话号码，用电话向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我会遇到各种人，有不接电话的，有恶言顶撞的，还有人骂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甚至威胁恐吓的等等，真是体味着酸甜苦辣。我把这些当作自己在云游，不断学法，归正自己，把救人看作我修炼提高的机会。这让我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修炼以及怎么修炼。通话中，我很珍惜遇到的各种人、各种事，利用这些机会向内找、向内修，不断提高自己。所以在用电话救人的过程中不断成熟。下面仅举几例。一、去利益之心。一次电话接通后，对方开口就说，我需要钱，很困难，不给钱啥也别说，我也不听。我劝他保平安、保命、躲劫难很重要，以及这些与金钱的关系。他说不要听，就挂断了电话。我再打，他就不接了。放下电话，我向内找，对方要钱不是偶然的，一定是针对我的执着心来的。仔细想，当时纠缠我的就是钱的问题，这通电话正好是针对我的利益之心来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先生健在时，一个朋友从我们家拿走一整车32件先生多年收集珍藏的名贵古董，价值可观，说帮忙拍卖。先生当时很不舍得，经我说服同意出售。当时达成的协议是拍卖完成给朋友10%的提成，可拍卖会开了多次，朋友都说我们的东西都没能出手。从此后每次询问朋友，他只是应付着回答。先生去世后，交易由我接手，我想应该是朋友嫌提成少，所以没能拍卖成功，于是我就给他提高到30%的提成，朋友答应了，但还是不给结果。我再提高到50%，但对方还是口头答应，没有行动。很快，4年多的时光过去了，这件事情不了结，对我全身心的投入救人项目造成了干扰。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地下室的灯坏了，这位朋友帮我来修。与此同时，我拿着吸尘器把地板吸干净了。醒后我悟道，这不是师父用梦点化我吗？我需要清理干净自己，同时朋友是来修我的，帮我修炼的。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 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要都是那么绝对，也就不存在人做坏事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它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有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默念师父的讲法，我决定这批东西不管多少钱我全不要了。那时正值中国新年，朋友说来看我，我拒绝了，并告诉他那批东西全送给他。我想我是修炼人，随其自然，是我的东西不丢，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争不来。瞬间压了我4年多的沉重包袱扔掉了，顿时深感轻松愉快。在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放下对金钱的执着后，这通电话再次让我深挖，彻底去掉利益之心。谢谢师父慈悲的梦中点化我，用大法的法理和威力归正我。二，救人中修出慈悲心。救人的过程也是修善，修出慈悲心的过程。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总有不退的，一般的情况都不会影响我，可是遇到态度极端顶撞骂人的时候，我就把握不好，尽管嘴上不说，可是心里埋怨。多次遇到这样的人后，我开始反思，是不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救了呢？我想我是修炼的人，怎么能埋怨常人呢？他不是不明白真相吗？他要明白真相，他绝不会选择被淘汰的。我有慈悲心吗？这不是给我的机会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善它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才能体现出来的。师父的法理启发了我的善心，加持了我救度众生的正念。如在今年3月，我拨通了一个号码，接电话是一个年轻人，拿起听筒就骂人。听到他的愤怒，我平静地问，年轻人，你骂人，你是不是生气了？你的心里有些愤怒暴躁是吧？你这不是消耗你的正能量吗？消耗你的抵抗力吗？现在地震、洪水、疫情、大难临头，多需要那些好东西呀，要保护自己呀。听完我的话，年轻人不骂了，他说，您怎么这么好啊？我骂您，您不仅不说我，不怪我，还为我着想。我说，我不怪你，你骂人是因为你不知道真相，你看我劝你两句，这不就明白了吗？年轻人说，您还真没生气。我说，我不生你的气，还要对你好。年轻人问，您是法轮功吧？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要按真善忍做好人，还想让你有一个好的未来。我问你，你曾戴过红领巾吗？年轻人说，戴过，还是党员团员呢。我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天灭中共吗？接着详细讲清真相。这时年轻人说，我就听法轮功的。我说，那我就给你起个化名三退吧。年轻人说，好，谢谢。接着 我让他念九字真言，他连声说，我知道了，谢谢，谢谢，谢谢声不断。谢谢师父给我安排修善的机会，同时使一个生命得救了，这是善的力量。三，众生明真相，就等这一天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一天，电话接通后，一位男士问，你是退党的吧？我说，是。他说，就等这一天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共产党太坏了，害得我们苦不堪言。他说白就是白，他说黑就是黑，我们没有一点自由。我问，你那里很热闹，有其他人吧？他说，有，我们四个哥们儿正在搓麻呢，就是正在打麻将牌呢。他接着说，我们都在骂他呢，这个邪党，我们过得很不开心。我说，我很理解，并问，你们都知道三退吗？电话里面的人纷纷回答，都知道，我们都入过。我问，你们都知道天灭中共吗？里面的人说，灭得好。我说，那你们就顺天意，三退保平安吧。他们都说，太好了。其中一个人说，就等这一天了。我说，那我就给你们起化名，三退保平安吧。里面的人又说，就等您给退呢。四个人都高兴地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我又问，你们都有孩子了吧？回答，有，都上学了。我问，戴红领巾了吗？答，都戴了。我说，那我也把孩子们给退了吧。回答，您真好，想得真周到。我问，有几个在现场的？回答，有两个在。我说，先把两个在现场的给退了吧，因为我们退的时候要自己表态，不在没表态不好办。这时候家长们急了，说，孩子懂啥呀，他们入的时候是家长帮着表态的，退也得家长帮助表态呀，您就帮他们退了吧，好事您就做到底吧，孩子退了平安了，您也高兴了，我们都高兴。我说，那好，回家一定要告诉孩子。回答说，好，放心吧。结果大家都起化名，一通电话，八个人三退，八个生命得救了，谢谢声不断。这些众生通过电话三退得救，我知道表面上是弟子做的，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加持，每个生命的得救都离不开伟大师父的巨大的承受和无量的付出。第二部分，信师信法。自从开始用电话救人，每天需要对着电脑坐3至4个小时，持续6个多月后，我的眼睛开始流泪不止，疼痛，视力也变得模糊。我想，我的老花镜7年没换了，可能是需要换眼镜了。于是让女儿帮我预约眼科医生。受疫情影响，预约时间被定在3个多月后。等待预约的期间，先是技术同修主动帮我把电脑上的字放大，以缓解视觉疲劳。可是没有效果，还是看不清。与此同时，由于坐的时间长，我的腰背开始疼痛。我想，我是修炼人，咬咬牙就过去了。可是疼痛却越来越厉害。这时候我警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对啊。我悟到，我每天在劝三退，坚持的过程，那不是邪党解体的过程吗？我在救度众生，而旧势力是在毁众生的， 所以利用另外空间的邪恶烂鬼来迫害我的身体。悟道后，我就求师父帮我。很快，我觉得师父给我下上了保护罩，眼睛不疼了，不流泪了，视力恢复了，同时腰背也不疼了。自此，我每天增加学法时间，多发正念，加长练功时间，很快我的身体完全恢复正常。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保护我。2020年12月28日，眼科医生的预约时间到了，女儿要带我配新眼镜，我想我要去证实法，欣然赴约。完成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告诉我说，你的眼睛视力非常好，比7年前还要好，不用配新眼镜了。80多岁，这么好的视力，真是奇迹。我女儿说，是啊，比我50多岁的眼睛还年轻，真的很神奇。我母亲是有信仰的人。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医生说，太好了，练吧。谢谢慈悲的师父给我一双年轻的眼睛，我要更加用心救人，做好3件事，请师父放心。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